那么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是2月25号，我们上第七次课。那么我们
那个是讲义还是发电子版的？
讲义给发电子版。我
上礼拜10天以前那 email 里没有，有标志的有 attachment， 但是没有。
哦，是吗？那我等一会儿我们问一下洪波，应该也有。如果万一没有的话，那个我们会补给你。这刚才是大卫提一个问题。那好，我们今天是上第七课。第一课的话，我们是讲保罗的第三次传道路线。那么我们一起开始之前，我们还是有一个简短的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在你的脚前，我们向你仰望。主，我们求主你把这段时间再一次的分别为圣，我们来一起来查考保罗的第三次旅行步道的这样一个路线。求主你给我们智慧，也让我们来在你脚前的时候，我们真是有那个切实的喜乐的心。主也帮助我们这个小组，让我们在一起查考的时候，我们不仅能够学习主你的话，更主你给我们能力，让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彼此能够更加的在你里面，我们能够同心合一，一起来服侍你，一起来见证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讲课，因为今天的内容比较多，等到一会儿的穿插的过程中，我们再有一些分享。那么我们今天就讲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呢就是我要快快的把第三次旅行传道的这个脚踪，这个保罗第三次旅行传道的脚踪呢，就是我们的做图作业，那么就是要给大家快快的过一遍。那么鼓励呢，因为这个 PowerPoint 给你们，我们这次为什么要把这个 PowerPoint 要特别给你们？从上一次我们查耶稣的脚踪就给你们，就是回去让你们可以去看。那么因为这个内容实在是太多了，我不可能每个细节都过。如果你要愿意的话，就是今天我们发的那个讲义，那三张纸很简洁，然后你配合着这个的话，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包括以后你去查经，相信都会很有帮助，因为这里面的很多的内容还跟书信穿插着一些信息，我们会给弟兄姐妹一个比较直观的一个比较详细的这样一个路线图。那么我在课堂上可能不可能讲的那么细致，因为我们的时间关系，那个我们就快快的开始。一开始他就不跟我合作，好。那么大家要知道，这个是公元54年到58年他开始的这个第三次旅行宣教。那么圣经的记载是在《使徒行传》的18章23节到21章17节，有人说到15节，这个都没有关系。那就是我们就我把它选在17节，因为那个地方的时候，就是他回到耶路撒冷，住在了耶稣家里。好，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地方，这个我又按得太快了，是吧？快了就快了吧。就是那个18章23节是这样说：住了些日子，保罗就又离开那里，挨次经过加拉太和弗吕加地方，兼顾众门徒。那么大家知道，这个他旅行出发的时候就是安提阿，从安提阿之后他就沿着这个地方走，就是加拉太和弗吕加，对吧？这个加拉太和弗吕加都是省名，然后他就到了这个，就是他沿着这个地方走，就是这个地方，他就沿着这个地方，又是看顾以前，也就是兼顾以前的教会。然后他再往前走的时候呢，他就是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中间圣经上面插了一个小插曲，就是讲到了一个人叫亚波罗。这个亚波罗他是在这个以弗所这个在这个亚细亚这个地方的时候，他是碰到了就是那个保罗的同工，就是亚基拉和百基拉，然后他们觉得这个人讲道很好，是吧？很有知识。那么就后来就是亚波罗就去哥林多服侍了，就哥林多在这个地方，就是大家知道这样一个内容，就是大致一个地理形式。那么保罗就是沿着这个地方下来，他就到了以弗所，就说保罗就来到了，是吧？保罗经过上一代地方，对吧？所以就到了以弗所。那么就到了以弗所这个地方，以弗所是保罗第三次旅行宣教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城市。第二次宣教他主要的一个据点就是怎么样？是马其顿和哥林多。那么他第三次的时候，他的据点就是，特别是哥林多，这是第二次，第三次的一个据点就是以弗所。他在以弗所待的时间很长，等一会儿我们会讲到这个内容。虽然《使徒行传》里面有的地方都是一笔带过，但是你从书信里面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地方的内容非常长。所以他到了以弗所，所以你们回去看 PowerPoint 的时候，就是你就按照这个地方一走的话呢，你就大致知道他这个内容，再配合着经节再去查。然后呢，在以弗所发生了几件事情，就是那个时候有一些人，他们只受了约翰的洗，没有领受圣灵，是吧？所以保罗就给他们这个 按手，然后让他们接受圣灵的洗。那么这个细节我们就不讲了。然后他在那个地方怎么样，一连讲了三个月，对不对？讲了三个月的时候，他是这个主要是在讲这个犹太会堂里面讲到，那这些犹太人就开始敌对他，他就离开了，怎么样，离开这群人，到了这个推拉努的学房里面，在那个地方天天的讲道，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他到了外邦人中间，在以弗所这个地方。那以弗所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是保罗第三次宣教的一个中心。所以刚才大家看到的哗哗哗一片出来了一堆地名，就是在那个地方他待了有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对吧？就这是整个这个亚细亚，就是 Asia， 英文就是 Asia， 就这个地方称为亚细亚。那这个地方，那么这里面有出现了一堆的教会，这个就是启示录里面的七个教会，基本上都出现了：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萨迪、菲拉铁菲、以弗所、老底加，对吧？老底加和格罗西离得很近。那么就像这些教会，就比方说老底加和格罗西教会，保罗可能没有亲自去，但是都是保罗的影响在那个地方开始建立了教会。所以后来保罗还特别写了这个格罗西书。那么就是这关键的就重点，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他就把这个住了两年之久，就把这个福音基本上就传遍了这个地方。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发生了几个事情，就是他可能写了哥林多前前书。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哥林多前书和哥林多后书，但是实际上保罗可能给哥林多写了四封信。大家要知道有四封信，大家你们心里有一个数。那个就是他写了这个前前书，就是在因为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说我给你们写信，然后哥林多还有回信，对不对？你大家可以知道。那么就是这个时候你可以，然后他在那个地方也写了哥林多前书，这个都是在以弗所写的，我们等一会儿还会再讲到这个内容。那么然后在他在以弗所的时候呢，他就做了很多神奇的工作。那么圣经里面有记载，那么这个什么什么，比如说使这个什么使病得医治，甚至是使死人复活的事情也有所发生在这个地方。那么以弗所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亚细亚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城市，这是我给弟兄姐妹特别留了几个照片，这不是我找的，是其他的弟兄姐妹找来，我也是抄来的，是吧？这是当时的那个一些建筑的一个留到现在的一个照片，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情况。它是这个是当时是亚细亚的首府，就是以弗所是亚细亚的首府。其实很多圣经学者称它为邪术之都，就是那里面的人都喜欢生行邪术。等一会儿我们再提到这个地方。然后这是当时的这个，这是那个图书馆的一个遗址，大家可以看到它是非常辉煌。那以弗所这是一个照片，是这个照片是后来复原的，不是真实的，就是它那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这个雅典米女神的一个庙。等一会儿我们会提到这个神庙，所以我现在这个给弟兄姐妹找一个照片来看看。那么这是那个遗址的一个照片，这个是现在还在，那么这个已经是相当于是根据这个遗址给它复原的一个照片的一个图框，大家心里啊，这就是那个雅典米女神。大家看到这个有很多的这个乳房，这上有人头这些东西，它是号称是就是怎么样讲，它管很多的事，反正是，大概比中国那个所谓的王母娘娘还要厉害的多，是吧？或者比观音菩萨也要厉害的多，就这么一个所谓的神，这是他们当时那个人这在那个地方敬拜的。大家因为我们等一会儿，那么这个地方行邪术。的人特别特别多。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就是甚至犹太祭司长这个示基瓦的七个儿子，他们都开始在这个行邪术。然后因为保罗行了很多的神迹，对不对？又行了很多神迹，他怎么样，他们就讲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勒令你们出来，就是这群人也冒耶稣的名，你会发现了没有？所以大家以后要记住，凡是不是所有称耶稣名的都一定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因为怎么样，这些假冒的也会来。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恶鬼说的话成为我们弟兄姐妹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警戒。我们讲过，说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一件事情就是不要装假，因为魔鬼比我们还识货。你看这个鬼怎么说，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是吧？然后就把他们给打给把他们给怎么样，给他们把他们给制服了。然后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行邪术的被鬼附，这样一件事情。我们快快的往下走。那么紧接着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以弗所悔改焚书。那么就是因为保罗在那个地方传道的话呢，影响很大。 然后呢，就是那些行邪术的人，以前行邪术的人，现在他们悔改了，然后就把他一些有关于邪术的书都拿来，就是怎么样，一起来烧。那么这个时候来烧的时候，这个地方有一个数字叫共和五万块钱。这个五万块钱，有人讲说是，大概是和现在的美元的话。大概据说是可以上百万，是吧？我去查了几个数字，但是因为也没有圣经根据，所以我后来就把它特别把它给拿掉了啊。那就是那个地方的，就是可见那个地方的邪术有多么的兴盛，是吧？就是这是保罗进去之后，就是在这个地方传道，这个地方成为了后来是就是。以弗所教会成为教会历史上也非常重要的教会。那么就是这个地方，就是最后一句话是非常安慰我们，说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那么在这些事情，就是这个地方，就是使徒行传到了19章21节，说这些事完了，保罗就定义要经过马其顿。就是马其顿我们上次讲的，就是过了这个，这是亚细亚，然后马其顿我可以把它画出来，对，他要经过这个马其顿，然后呢，然后他要就是他从这个地方是吧，然后到亚该亚，就亚其顿要亚该，这个是亚细亚，这个是亚该亚，然后他从这个地方他要回耶路撒冷，这是保罗的一个计划，这是他希望能够这样来这样来走。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他就打发了这个打发了提摩太和以拉都两个人往马其顿去。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因啊，什么意思？你想说什么？不是，就是个人名嘛，啊、就是以拉都打发他们去这个去往马其顿，然后去雅各亚去。这个时候带着一封信，就是哥林多前书，对吧？因为就是打发提摩太去嘛，我们在这个是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可以看出来。那这是他们即将要走的路线。我怎么老想往那个指？我指这个地方。然后他自己暂时等在亚细亚。那么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去这个怎么样？他就是提摩太去哥林多，然后他写这个哥林多前书的这样一个内容。这是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他在等在亚细亚的时候，有几件事情我要提醒弟兄姐妹，因为这个在这个哥林多后书里面有描述，但是使徒行传里面没有记载的，就是在这个期间，保罗可能去了一次哥林多，就是在这哥林多这样怎么样？但是那个他去解决教会的问题怎么样？不仅没解决成，可能在那个地方就是怎么样，还受到了很多的一个伤害，一些言语上面的一些伤害。然后这段时间呢，就是因为。他去了之后，他没有把这个事情解决成，然后他就打发提多去，然后我们又会再讲他打发提多去哥林多。然后这个地方在哥林多后书1章8节特别提到了保罗在亚细亚传道的这段时间，说我们说把他把亚细亚传遍了，对不对？但这个情况他受了很多的苦难。哥林多后书的1章8节，你们自己回去看，其中有一句话说连活命的指望怎么样都绝了。我们今天。魏主任特别跟我们分享的一个这个内容，就是说怎么样讲，我们要为基督受苦。你就知道保罗在那个地方他讲，他说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叫我们不靠自己怎么样，专靠那使死人死里复活的神。这是这个灵后，就是大家要知道他在亚细亚的时候，使徒行传很快就一句话就过去了，说只是把那个地方传遍了，但是保罗在那个地方受的苦难其实还是蛮多的，所以我们也要预备受苦。那么这几件事情我给弟兄姐妹补充一下。然后就是在亚细那个同样是在亚细亚，就是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发生了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是以弗所的骚乱。这个是因为他们敌对基督徒引起的。那么这个时候，这个里面有一个人，就叫迪米丢，就这个银匠迪米丢，他从他开始发誓。因为我们刚才提到那个亚迪米那个神像，就是他们。因为那个是邪术之都，拜偶像，香火很旺，是吧？用中国人的话来讲，就是香火很旺。那么有很多人是靠这个发财的。那么一传基督徒，一传福音，基督徒在那个地方开始，大多人都信主，大家还拜不拜？不拜了。那么怎么样？他们的生意受到了大大的影响。你就知道这个福音兴旺到什么程度。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台湾据说是香火很旺的地方，是吧？所以台湾的基督徒还需要努力，是吧？那个因为为什么？因为还没有那些专门靠这个发财的人，还没来开始来逼迫你，就说明怎么样？你还没有动伤着人家的筋骨啊、就是你会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保罗在这个地方传递的时候，就然后这个地方就是以弗所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这个骚乱。我们没有时间细细的过这个经节，但是 PowerPoint 上呢，我把这个骚乱的这个过程都讲了。那么其中有一个地方就是他们特别提到。到了这个剧场是吧？说满城都轰动起来， 众人拿住与保罗同行的马其顿人该由和亚里达古，说齐心挤进戏园里去。这是这个戏园的遗址，你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戏园有多么多么大，应该还有一张照片是吧？哦，你可以看到啊，这个戏园有多么多么的多么的壮观。哎，那个据说是可容纳25000人的这么一个剧场，是相当的大的。那么就是写到戏园里去。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有提到了几个人物，就是那个一个犹太人亚历山大，还有那个书记。那么是因为这个书记就讲说，你们说的这个事情，是关于信仰的事情，对不对？他们又没干什么特别的坏事，所以就让众人散去，这个以弗所的骚乱。但是这件事情仍然对保罗的事工产生了影响，就是说乱定之后，保罗请门徒来勉励他们，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就是现在这是以弗所，他就往马其顿开始往那走。那么走的时候，大家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刚才提到，就是他这个时候他已经打发提多去了这个哥林多，对不对？然后他们两个约好了要在特罗亚相见。然后这个保罗到了这个特洛亚之后，他没有碰到提多，这是在哥林多后书里面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的，他没有碰到提多，所以他就特别的焦急，是吧？然后他就到了这个马其顿之后呢，他在那里就碰到提多了，他碰到提多了，提多带回来的是好消息，然后他就写了第四封的给哥林多的书信，就是哥林多后书。那么这个就是这是写了这封信，对不对？写了这封信，大家所以知道这样一个情况，哎，那然后他到了马其顿之后，就是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写了哥林多后书，那然后怎么样？他走遍了那一带地方，用许多的话勉励门徒，然后来到希腊，就是他是从这个地方走遍了这马其顿的这一带地方。我们下一章应该还有一个我应该还有一个说明。哦，这是他走的这个路线，你看马其顿的地方，然后他就来到了希腊。希腊的话就是大家，希腊的话就是雅盖亚这个地方，就是这应该是雅典，这个是哥林多，他就到了这里。那么这里的话就是，我应该从哪里看啊？看这个屏幕吧，这个地方正好，这个地方也没挡到这，是吧？他走遍那一带地方，勉励众门徒，甚至远达以利、里古，这是罗马书第15章讲到的内容。所以你就知道说他走遍马其顿的这一类地方，就是看到是腓立比、帖撒罗尼迦、雅典、哥林多，他就到后来到这里。但是他在马其顿的时候说他走遍的一些地方，远到以利里古，以利里古其实是一个省，就这个上面其实蛮大的面积，就是保罗就把福音又传遍了这一带的地方。所以他是在等提多的这段时间里面的时候，他也没闲着，是吧？他又把这个福音又传遍了这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刚才知道说亚细亚他已经传遍了，现在这个地方也传遍了。所以后来他写这个罗马书的时候怎么样解释啊？是吧？即没有可传之处，是不是？他就想去到罗马了。所以大家等一会我们还可以看。好，那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啊，那么这是我特别给弟兄姐妹列出来的几个地方，就是因为使徒行传里没有特别讲，就是这个地方不讲了。他要这个时候他碰到提多也讲了，然后写了这个哥林多后书也讲了。哦，这个时候马其顿就是热心的奉献，对不对？热心奉献，然后他就打发提多和另外两位弟兄去雅盖亚，就是又去哥林多为耶路撒冷募捐。这是在这个书信里面提到的这个内容。所以好，现在这个保罗来到了哥林多，他在哥林多住了怎么样？三个月。那么说他将要坐船往叙利亚去，这是他的打算，就是他在这里的三个月里面的怎么样？福音就传遍了雅盖亚。所以这个保罗，你看这个人物是吧？他在这里传遍了，到这里传遍了，然后又到这里，福音又传遍了雅盖亚，然后他在这里住了三个月，然后他就坐船想往叙利亚去。叙利亚的就是，他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期间写了罗马书和加拉太书。那么他在这个地，他是想从哥林多直接就是到叙利亚，就是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和这个安提阿这一带去，这是叙利亚。现在这个叙利亚还是这样翻译嘛？对。那但是呢怎么样，因为他知道了有人要害他，是吧？知道这个，他就决定不走水路，是不是？因为大家知道像他第二次旅行的时候，他回来之后经过以弗所，然后就从这就直接回去了嘛，对吧？他就决定不这样走，然后怎么样，他就改走陆路，然后他就决定走这样一条路线，这是他的计划，对不对？他这是他的计划，他就要走这样的一条路线来回去。这是保罗的这个哥林，对，保罗的计划。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是整个这个当时这是把这个，因为他要又因为要走路线，所以他决定怎么样从哥林多往上走，这样来走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他所走过的这个行踪，对吧？那么这个时候他在走的时候，他提前从哥林多就打发了一群人到特罗亚去等他，因为这是到春天的时候开始航行的时候，他就等他就到这里去等他，对吧？这些人先走，在特罗亚等候我们。大家知道这个时候，你换这个叙事变了，变成我们了，说明谁又进来了？路加又进来了。所以这个就是保罗和这个路加呢，就沿着路走，然后其他的人呢，就是这里面有一堆的人，比利亚的儿子，比利亚人这个。毕罗斯的儿子索巴特什么等等等等，大家去看这群人就是了，一群人名我就不重复了。然后这个保罗就沿着这往上走，一直到了这个腓立比，然后过了除酵的日子，我们从腓立比开船，就是路加就跟他从腓立比开船到了特洛亚，然后在这个地方和刚才去的那一群人怎么样，和他们相会，在这个地方住了七天。这个地方发生了一件事，在特洛亚发生了一件事情，所以我上次讲了，说我们上课的时候，如果困了可不可以睡觉，可以睡觉是吧？但是睡觉的时候要小心是吧？是，对，别打呼，对吧？除了别打呼之外，还要小心一件事是吧？这个是三月啊，这个除酵节就告诉我们，除酵节是什么时候？大家知道，一般是三月下旬、四月初这个位置是吧？那么就是这个路加又加入了这个地方，这是给，因为是我们这个给弟兄一个参考。咦，走，对。在这个特洛亚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就是油推骨死里复活是吧？一个年轻人怎么样，在那听到的时候，他坐在窗口上听到，然后听着怎么样睡着了。因为他们都是晚上聚会，大家要知道他们那个聚会都是薄饼聚会的时候，不像我们是早晨，是晚上聚会。这个年轻人玩了一天，可能不一定是玩了一天，可能学了一天，不管怎么样，年轻人他就容易睡觉。所以我们家要有 teenager， 他们要睡觉的话，你们要允许他们睡啊。就是他让他就睡了，睡了怎么样，然后就给摔下去了。摔下去了，其实是摔死了，对吧？当时保罗就怎么样讲，去抱着他，是吧？又使他复活，就是这样一件事啊，得的安慰不小，这就这样一件事情。这是在特洛亚。有的时候好用，哎，这好，啊，对。那么这我们是这回到刚才那个地方，对吧？他们从特洛亚，你是给我出来呀？哦，对，然后我们先上船，开船往亚述去，这是亚述，看到吧？然后是怎么样？然后保罗在那里接保罗，保罗是自己怎么样？是从陆地上走的。刚才大家看到这个地方是这，路加他们坐船，保罗是从陆地上走过来的，为什么不知道？然后怎么样？然后他们就怎么样？到了米推利尼，这是一堆的地名，凡是地名的地方，我都给弟兄姐妹用下划线标了，然后你们回去自己看，然后再往前走，诶，是走啊，然后到了米利都出来，一会我摁一下不出来，然后他就隔一会就又出来了。总算到了米利啊，是先是经过基阿萨摩到了米利都，这是一堆的地名，就是给弟兄姐妹标出来，让供弟兄姐妹参考。因为这个地方没有特别多的事情，就是这个地方讲了说，因为到了米利都就离以弗所很近了。知道大家知道这个以弗所是保罗这个第三次宣教的一个根据地，对不对？那么按理说正常的话是应该去一趟，但是保罗怎么样讲？他说免得耽误在以这个他，因为他要在五旬节的时候赶回耶路撒冷。大家知道这个时候他是带着捐项的，对不对？所以他要给这个耶路撒冷把钱送过去，所以他就不去以弗所。他不去以弗所的话怎么样？就发生了一件事情，他就是勉励以弗所的这个长老，他就把这个长老这些叫来这些话，他里面讲了很多的事情，其中有一件事情说：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我特意把它用一个不同的颜色给弟兄姐妹讲出来，因为我们得救之后，我们有三重的身份。那么当然是就是讲，一个就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对不对？这是以前在幼师的时候跟他们分享的，说我们是 children of the God， 对不对？说我们是这个，然后我们还是怎么样？我们是 army of the Lord， 就是军尊的祭司也可以，就是我们是神的勇士，神的军队，对不对？ 然后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不晓得中间我们有多少已经在美国取得公民权了，对不对？公民是有责任的哦，大家你要知道，你公民，如果你看到你们隔壁那个人，你看到他在打孩子，你有没有责任去报警？大家一定要记住，公民权很多的时候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我们要小心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看见罪恶，却装聋作哑，本身也是犯罪。提醒我们的弟兄姐妹，这是成为一个公民权，就是他说，凡是与你们有益的，怎么样？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这是神仆人特别提到了一件事情。然后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讲，他说，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是吧？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警戒你们个人。所以这件事情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成为我们在侍奉教会的时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说我们不能光听很多人讲事情。其实很多的时候，一个人这个嘴巴讲讲是很容易的，一个人的生命的实情是需要经过考验的。这个鼓励弟兄姐妹在这件事情，因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他所讲的是以弗所的长老，他就说必有豺狼进来，对不对？就说有外面的人进来，他甚至讲，他说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这个悖谬的话。所以大家要成为一个警惕，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得胜的这件事情上是没有 life guarantee 的，就是我们要特别小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可能说是我今天比方说哎呀这个已经成为执事了，说那我这个可能属灵生命就一定好了，没有这种事情。所以你任何时候都有可能跌倒，而且在这件事情上要成为我们一个教会的一个警惕。那么今天提到了格里汉，他说我就有一个信息可传，怎么样？那就是耶稣怎么样来到了人间为我们受苦，然后上钉了十字架。他其中其实所有的这些信息，你基本上你发现都是神做的。但是中间有一件事情，格里汉传递的信息里面就提到了一件事情，他说怎么样？就是你们要 repent our sins， 就是认罪，是我们基督，是我们人，其实是不是说不仅是基督，是我们人应该做的事情，在救恩的事情上面，所有的恩典都是来于神。但是如果我们不认罪，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神的恩典。所以认罪悔改一定要成为我们每一天的功课。就是说我们每一天都要反省我们自己，鼓励弟兄姐妹在这个事情上。然后这句话我特别喜欢，他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怎样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特别是今天这个我们在这个 Adrian 讲到之后，我们来读这个话的话，这是应该给我们很多的提醒，是吧？这是他在勉励了这个以弗所的长老之后，那么这些长老们就心里很难过，是吧？特别他讲，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的这句话的时候，然后众人就跟他抱头痛哭，是吧？然后他们就开始送别他走。关键的时候就掉链子啊！来，哎呦，摁多了是吧？啊，没关系，就在这是吧？我们别了众人，就开船一直上去哥，哎，其实也不多，就出来了吧。然后就到了哥士，然后怎么样？到了罗底，大家注意这个图。然后我们应该换，然后他就到了这个帕达拉，然后就到了这底下之后，然后他怎么样？接下来他们就要去腓尼，就是往这个塞浦路斯，就是这个居比路，或者是叫这个地方去，那个这是大家记得，这是他第一次旅行步道的时候，他是直接从这里走的，就是这是这个叫塞浦路斯岛，哎，或者叫居比路，这不同的翻译的一样。然后他就开从这个帕达拉这个地方坐船，他就怎么样，他就走，但是他没有去腓尼基，他是沿着这条路线走的，然后到推罗上岸，对吧？他到了，因为船要在这个地方卸货，在这个地方又发生了一件事情。那么我们把这个图放大一点，怎么样？那时候门徒们就怎么样？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那么这个地方又产生了一个悖论，对不对？ 是圣灵感动他们说的，说让保罗不去。保罗后来去了没去？后来去，而且是非去不可。等一下我们来看这个地方。然后他去了这个腓力的家里，对不对？然后他们到了这个地方，所以他们就沿着这个水路到了多利买，对吧？到了多利买，然后怎么样？然后他就到了盖撒利亚。盖撒利亚的话就是那个腓力的家里。然后他到了这个腓力的家里的时候，特别讲到了这个地方。我怕弟兄姐妹有疑问，就是说四个女儿都是处女，是说预言的，就是说他们这个四个女儿是为了神家的缘故，怎么样？为了传道的缘故都没有结婚，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没有别的其他意。那么这时候这个先知雅加布从这个怎么样？从这个耶路撒冷这个犹太地这个地方下来，就给他做了一个，就是拿这个腰带捆人，是不是？然后告诉他怎么样，意思就是说你上去就会被捆，是吧？然后保罗去了没去？去。这个地方成为我们这次不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上次刚刚讨论这个圣灵禁止啊什么之类的这个事情。那么在这件事情，那么以后有机会再讨论，就是那么到底谁说的那个是圣灵说的话呢？对不对？好像都说圣灵，但是保罗还是仍然去。然后后来那个弟兄姐妹就怎么样讲，就说愿主的旨意成就，然后就他去了。然后他们就去了这个耶路撒冷，对不对？他们到了耶路撒冷，就住在了这个拿孙的家里，对不对？到了这个拿孙的家里，然后住。那么这个地方就到了第十七节。那么所以整个的这个行程，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但是应该是很快的，还是把它讲完了。所以这个 PowerPoint 给弟兄姐妹，你们回去慢慢看，慢慢的消化，因为内容很多。有任何问题，我们可以在群里讨论。在群里讨论好不好？那么我还是鼓励，不是还是鼓励去了。我自己的心里还是有一个意愿，就是我们要在这个给我们一些讨论的时间。那么在讨论的时候，就想我们按理说应该讨论圣灵，但是我觉得讨圣灵好像跟我们的切实生活可能离得比较远，所以我就选了这么几个题目，就是我们在神的家中应当怎样行。那么我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因为今天早上有人特别还来问我说啊，你这个谁谁谁不在教会了什么，你知道不知道？我说我知道。哎，那么这些事情都会成为我们现在弟兄姐妹的一个困扰。我想在我们讨论之前，我有一件事情要讲，因为教会可能会有一些人离开，或者有一些人新来。有一件事情我想跟弟兄姐妹讲，一件事情，从保罗和巴拿巴的分手，我们一定要学会一件事情。如果有人离开我们，从他离开的那一刻起，我希望我们这个班至少是我们不可以说对方一句坏话。这是永远的功课，就是如果我们没有错，他的离开是他的损失了，我们要心发怜悯，对，为他祝福，对吧？我们巴不得他们比方说看见别人的失败不是我们的，永远不是祝福，所以我们永远要祝福他。记住了一件事情，永远不说已经离开的人负面的话，就算他有错，他已经离开了，我们就不再说任何的话，永远一定要记住。另外一个，如果我们的教会离开的原因是我们教会的问题，那我们需要认罪悔改。如果不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就不需要，因为是他的损失，是离开人的损失，我们就不需要讲人家的话。这要成为我们这个班一个鼓励，我不能说是一个规矩，是吧？就是说成为我们这个班一个勉励。我们不可以说总说祝福的话，总说对方的好。因为你看巴拿巴跟保罗他们两个吵得那么翻，是吧？然后后来回来的时候，那个马可有没有特别特别深爱保罗，对不对？你会发现巴拿巴这个品格有多么多么的丰盛，是吧？我也称为我们俩。那么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这种离开啊什么之类的，大家尽量听官方渠道的消息，就是听教会的宣布或者什么之类的，私下里不要过多的讨论这个内容，我们好好的祷告，好好的关心就是了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来看那个神的家里面应该怎样行。那么因为在一个教会的什么，它每个教会都有它的组织架构，这个是毫无疑问的。那么有，因为这个是我以前写的，因为以前讨论的时候，我们在以前的课堂上讨论过，但是这一批人里面有个别人讨论过啊。因为教会里边有长老，有执事，有牧师传道，当时还有主任，是吧？这个怎么又来传道了？小组长，这是还有小组长，对吧？还有老师，还有一些其他的呀。说这些职分有什么作用，对吧？这些职分他们的责任是什么呢？然后教会领袖应该怎样行？你有怎样的期盼，对吧？这是神工人必备的品格有哪些？然后会众应该怎样行？我们有什么分享，对吧？我就哪些事情是必须行的，哪些事情是必须禁止的。那么这个社会里面就会有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比方说来的时候能不能穿牛仔裤，是吧？对，但是在 会不是问题，我知道在这个教会，特别在亚利桑那不是问题，但是在以前我所在的教会还真就有人提过，说比方说教会来穿牛仔裤，对不对？不可以，是吧？那么那我们这个穿牛仔裤可能，那穿短裤背心可不可以，对不对？所以这些都会成为我们一些时尚的，说哪些事是必须行的，哪些事是必须禁止的，所以这个成为我们的一个讨论的一个话题。那还有一个关于教会，你觉得有什么问题需要矫正或者是提醒，这个未必是我们的一个教会，所以我在这地方列了一堆的事情，就是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都是给你们，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比方说纷争结党、批评论断、无人做工、财务困扰，这些讨论的这些内容的时候，就是这是给弟兄姐妹一个提示，然后弟兄姐妹可以在这个地方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们准备讨论到，因为今天的话开始的比较晚，我们可以有15分钟的讨论时间，谁先来？哎，我看到潘桃，我就想起我今天他领诗的时候有一句话特别想讲的，我现在等一会儿再讲啊。没事，哎，谁先来讨论，哎，大家不要怕讲话，哎，因为你们不讲话，有的时候我就不晓得你们在思考什么内容，嗯，是吧？这个，你们要不讲，我就点名了，嗯。你可以随便讲这上面的问题的，分享哪一个问题都可以，你对吧？就说是这个，啊，这个，
第一个吧，就是说第一个，这个其实一个大家庭一样，我觉得其实我们教会也是，有不同的事工嘛，跟那个执政做的主要的负责的都一样，因为没有一个人能把所有事情做下来，
对，
大家庭一样，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为什么有这些位置呢？就是说，也必然让这些在这些位置上的做工的人有一个主要的责任，
对，
是负责这方面，你要积极做好这一方面。就是说你是不是可以做别的工作，当然可以，就是说你既然主管这个，你这个方面你要负责的人，我想应该是要职责分明。
感谢主，是吧？这个文清才提到，就是说我们教会有很多的事工的岗位，对不对？其实有很多列上了，有些很多没有列。那比方说这个管音响的，对吧？对，我们这管音响的，那么负责领敬拜的是吧？我们把这些内容，就是不是把这些职位放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它就有一定的功用。我们侍奉的时候是一定靠神给我们的恩赐，对不对？但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一定程度的恩赐。今天那个Adrian 他特别提到了一个例子，叫就是那个给2000两的，我不晓得你们听明白没有，王源有没有翻出来？为啥？就是那个就是按照恩赐，其实就是按才干，就是按才干赋银的那个比喻，就是他给有5000两，对吧？2000两，还有1000两的，那个1000两的怎么样讲？
买
起来了，对不对？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当神给你恩赐的时候，你不用就是犯罪，因为神给你恩赐的目的是什么？是服侍众人的，对不对？是服侍众人的，所以给恩赐的目的就是为了用的，对吧？我们买个车是为了开的，是吧？不是为了买了个车把它收到车库里，也据说也有人作为鉴赏，是吧？嗯，那钱比较多啊。我们的上帝虽然很丰富，但他从不浪费，嗯。其实1000两的时候，弟兄姐妹千万也要小心一件事情。1000两很大的程度上，我们提到教会的工作的时候，1000两的责任，要不问题有可能出现在一件事情，用中文的一个成语叫做尸位素餐。尸位素餐，没听说这个成语啊？你们要加强语文。对，尸位素餐的意思就是说，你在这个位置上却不做你应该做的工作，对不对？这就是刚才文清讲的事情。嗯，什么？站着茅坑不拉屎啊！这个比较通俗，是对吧？这个大家就都听懂了，是吧？对吧？没有，通俗，可以讲。哎，对，这个是尸位，就是说的啊。尸位的尸就是尸体的尸，嗯，尸位素餐就是你在上面明明是个人坐在位置上面，就怎么样讲，也照样吃饭，怎么样，就像死尸一样，对，就尸位素餐，这是这个事情。那么还有其他的问题，大家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哎，
我提个问题，
你提个问题啊。
咱们呢， 不要说的那么冠冕堂皇，
嗯，
就是有些实际的问题，在北美教会当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有时候就是长老和牧师之间的矛盾，很多教会都是这样的。最后就是这个教会和长老，这个哪个是起主导作用，哪个是头，这是一个问题。有的教会呢是牧师说了算，牧师是头，有教会是长老说了算，到底应该是怎么样？
这个对吧？我
你说
是这是你问我的问题啊？那这样好了呢？我们这样，因为这样的话，因为现在是主日学的课程嘛，我提供一下我的看法。我提供一下我的看法。大家一定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其实今天那个 Adrian 的信息很好，其实他的信息非常的好。那么他其实你这个问题，他当时讲了一件事情，其实他提到了这件事情。我们要在教会里的生活里面要特别小心一件事情，就是怕人抓权，对吧？这件事情要想，所以我们神的仆人一定是要在他的生命品格里面显出来，而不是你选出来。
对，
这件事情要成为我们以后我们在教会生活中面的一个警惕。那么如果他在品格中显出来，然后我们通过这种选票的形式来认定，这个是没有问题。我并不反对投票啊，这样，但是我反对用投票来解决问题。就是大家要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抓权成为我们一件事情。今天 A 论他特别强调了一件事情，如果我们要想要成为在神家里面那个最伟大的器皿，要怎么样？
成为仆人。
你要成为仆人，要实事众人，对不对？所以这件事情要成为我们今天的一个警惕。我们如果我们今天要，比方说，对吧？牧师要伟大，那牧师就要做榜样，
就要做仆人。
就要做榜样，要活给弟兄姐妹看。我在我们那个群里面提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讲，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我们做工从来不是为了给别人看的，我们不是演戏，对不对？不是说我今天这个扫地，我巴不得这个做个大喇叭，所有的人都来看，是吧？说你看我多勤劳，是吧？我们不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不是做给别人看的，但是我们的生命不能怕别人看。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内容。所以说，就是比方说牧师，有没有牧师这个就是说了算的教会？有，这是很多，我也见到很多，也有很多很好的教会，这个没有问题。有没有很多是长老说了算的教会？有，也很多，对吧？牧师呢，就是他就负责传道，对吧？这个长老负责这些所有的行政安排，这些也都见到。所以这种事情都不是关键，说是谁说了算什么之类的，就是怎么样讲，叫做各尽其职。你说话要算话，我们。其实教会很所有的问题都是沟通问题。我们在讲一件事情的时候，要让他用上海话叫瓜拉松退，是吧？我说这是上海话吧？啊，是上海话，对不对？瓜拉松退，对不对？对，就是我这个要掷地有声，我这样说，我们就这样来行。而且我们为什么我们能够说的瓜拉松脆呢？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祷告过嘛，我们有这个确据，所以嘛。而且就算我们说错了，其实在神的祝福里面也问题不大，神仍然可以把我们带回来。你看保罗和巴拿巴他们俩就吵起来了，对不对？但是神都使用他们，你看借着巴拿巴就给保罗培养了那么好的同工。那保罗领受教会的祝福，就把福音，我们刚才讲亚细亚他传遍了，对不对？马其顿他传遍了，亚盖亚他也传遍了，以至于说没有可传之处，对不对？所以他要去罗马。所以后来这罗马的时候，神就特别恩待他，怎么去的？免费去，公费去的，不能说免费去的，公费去的，是那样，因为他被捕了，然后，是罗马政府出钱把他给送去的，哎。所以我刚才就对国越说的这个事情，我觉得很好的问题。我觉得重要的不是说我们谁一定要规定谁大，重要的谁是榜样。
重要的不是说他们不知道这个，关键他处在那个位置的时候，他做不到。
这个地方稍微补充一点啊，稍微补充一点，大家要小心一件事情。
不是他们不知道吗？他们也知道。
当然知道。
大家要知道啊，这个人呢，人性，包括我自己，包括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理解，说我们要凡事欢欢喜喜的人也宽容。我在这个班要再讲一遍，我们要在教会顺服教会的权柄。有一个不好的领袖，大家要听我说清楚，比没有领袖还是要好的。 大家知道有一个不好的领袖比没有领袖还是要好的，因为这个无政府比独裁政府还讨厌，对吧？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要祷告。所以所有的权柄都是出于神，我们永远不可以攻击神家的领袖。我们可以有意见就要批评，这个没有问题，我们这是公民责任，对吧？这就是你教会会员的责任，你看到问题就要批评。但是我们在这个班我们要特别讲好一件事情，我们不可以心里有一个恶念，我们说哎呀你看他那副德行，要把他干掉，对吧？要让他出丑，让他所有的这个永远不可以在我们的心里出现。不，这件事情要特别特别成为我们的警惕。祝福是我们的意念，这个咒诅不是我们的意念，但是有意见我们是要敢于批评，因为我说我们不是装好人，对。那么因为大家要体贴人的软弱，因为人性里面有的时候人的面子这件事情变得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哎，我这件事情就要我们为此祷告就是了，我们要求神祝福。哎，可以说，
我想来就说一下，就是说咱们这个教会的这个框架里面这些职分啊，有的是可以重复的，就是说我们神给我们这个每个人的恩赐，你在恩赐在侍奉当中，有的时候你是作为长老，你是有长老的恩赐，那么你也可以兼职做小组长和传道人，在这样的时候，你的对，就是说你的这个恩赐和你的职分，有的时候是要有一定的，就是说发挥起那个作用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在长老的位置上的这个职分，然后你这个的恩赐作用，和你做那个老师的时候是就是要区分开来，因为有我们每个人有的时候就身兼数职。我现在我可能就像饼干，哎，是长是那个就是老师，对不对？他又是小组长，那你还有一个在教会里面又是当那个就是主席，然后你到外面出去了以后，你就是说你是做传道人也好，就是作为一个那个啥也好，在这时候的时候，你的恩赐的这个职分的作用是不太一样的，就是说你要有一定的就是说是这个把握，充分的把这个恩赐发挥。
你的问题是什么呀？
我说了呀，
这是一个分享。哎，我理解，我理解，我理解，我理解蟠桃的意思。
你把
对，
别打
岔，对，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允许人说话。哎，对啊，分享的蛮好的，蛮好的。
就说我们每个人作为每个人，我就干啥啊？我就一个恩赐，我就是我要在那个，但是你在做的时候，但我多做的时候，我也要明白神在这个恩赐上面，在这个职分上面给我的托付是什么？我是要就是说顺服神给我们的这个带领，把这个恩赐发挥到极致。
那个。潘总，我来提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又提到这个恩赐的内容，就是其实潘总分享的蛮好的，就是我们因为我们可能身兼数职，我们有着多重身份，那我们怎么在教会中来行事的时候，我们要顾及到这些身份的这些每一个身份，它有不同的作用，是吧？在教会里面，不仅是在教会，其实我们每个人不管怎么样，我们其实都身上都有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对周围都有影响力。因为朋友就像电梯，不是带着你向上，就是带着你向下，所以我们要交朋友要特别注意，对吧？朋友就像电梯一样的，反正他不是带着你向上，就是带着你向下。如果带那不动，那基本上是故障了啊。那个，我刚才 follow 他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讲？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我们要特别小心的，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恩赐，然后我们去做各样的测验。我首先声明，我不太喜欢这种测验。那但是你做测验我不反对，因为可以帮助我们有一些量化的认识。如果你不知道你的恩赐在那里，去做做测验也蛮好啊。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是神的器皿，对不对？我们是合用的器皿，对不对？我们是不是说我们是合用的器皿？合用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上帝想怎么用他就怎么用，他让你今天做这个你就做这个，他明天用你干那个你就干那个。但是还有一件事情，弟兄姐妹要记住，上帝还可以不用。上帝说，哎，我今天我就把它放在这儿不动。有很多人有恩赐就在这件事情上失败了， 上帝竟然不用我，我竟然这么好，你们竟然不安排我领诗，我唱歌我的嗓音这么好是吧，对不对？然后怎么样，就很生气，就很受伤。这种事情上，如果我们是主合用的器皿，上帝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他想不用怎么样，他就可以不用，对不对？
我说我有
这
个
点，对，我知道你想说这个，所以我就鼓励弟兄姐妹，对，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主合用的器皿。那么来点挑战性的是吧？我们等一会儿刺激的是吧？那等一会儿我们就要开始怎么样？要搞卫生了，大家要心里要平平安安的。我们去侍奉的时候怎么样？干活累不累？累。累的时候怎么样？要喜乐。那么那个上次是谁？是我们是上次就是那个陈牧师来讲的嘛，对不对？如果我们觉得哎呀我这个是为主做的，你就会发现怎么样？累也有劲，而且我们要学会鼓励。看到弟兄姐妹在，对，弟兄姐妹去侍奉的时候，就是怎么样，要存喜乐的心侍奉。我们侍奉的时候不是做给别人看的，但是我们侍奉的时候是侍奉我们的主，然后我们觉得这件事情我们的主会很高兴，所以我们就好好的来侍奉。我们等一会儿侍奉就是这个 building 是我们的，所以等一会儿
你把我的话说出来了，
是吧？这个 building 就是我们的，然后我们就好好的来把这个 building 给他们打扫好，主动一点。你觉得这个地方说，哎呀，这个地方是弄还是不弄呢？如果比方说这个音响间，那你就问洪波，因为他比较熟悉。这个儿童间，我们这里面有儿童侍奉的，是吧？你就问一下同学，是吧？这个也可以，对吧？这个儿童间可以怎么收拾，不要怕，收拾错了也没关系，但是都反正能弄干净的都给他弄干净了，对吧？他可以说我们收拾的不够好，但是他绝对不能说我们没收拾，好吧？好，就这样，那我们一起祷告，然后我们去吃饭。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孩子再一次献上满心的感恩，让我们在这个小组里面，在这个新约圣经年度班里面，我们能够永远在你里面，我们怀有这样的热情，我们愿意来追求你，我们愿意来侍奉你。主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在侍奉你的路上，我们能够凡事都能够欢欢喜喜的，让我们弟兄姐妹在彼此的交流上，我们也没有任何的拦阻。主，我们爱你，我们也知道你永远爱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弟兄姐妹，因为有点晚，赶紧去吃饭，然后我们就。